第九页，天空又是晴朗无云，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晚上，月亮还仅是一道峨眉。我又得到了一幅速写的材料，请听听月亮所讲的话吧。我随着北极鸟和流动的鲸鱼到格陵兰的东部海岸去，光吃的崖石上面覆盖着冰块和乌云，深锁着一块盆地。在这儿，覆盆子和杨柳正盛开着花，芬芳的剪秋罗正散发着甜蜜的香气。我的光有点昏暗，我的脸惨白，正如一朵从枝子上摘下来的睡莲。在巨浪里漂流过好几个星期一样，天空中燃烧着北极光圈，它的环带呀很宽，它射出的光辉像旋转的火柱，嘹亮了整个的天空，一会儿变绿，一会儿变红。这地带的居民聚在一起举行舞会和作乐，不过这种惯常景象的光华灿烂，他们看到并不觉得惊奇。让死者的灵魂去玩他们用海象的脑袋所做的球吧，他们依照他们的迷信做这样的想法，他们只顾着跳舞和唱歌。在他们的舞圈中，一位没有穿皮袄的格陵兰人敲着一个手鼓，唱着一个有关捕捉海豹的故事的歌。一个歌队也在合唱着，嘿呀嘿呀。他们穿着白色的皮袍，舞成了一个圆圈，样子很像一个北极熊的舞会。他们使劲地眨着眼睛，摇动着脑袋。现在要开始审案和判决了。意见不合的格陵兰人走上前来，原告用讥讽的口吻，理直气壮地即席唱一首关于他的敌人的罪过的歌，并且这一切呀，都是在鼓声下用跳舞的形式进行的。被告呢回答的同样的尖锐，听众们都哄堂大笑，同时做出了他们的判决。山上传来一阵雷轰似的声音，上面的冰河裂成了碎片，流动的庞大冰块在崩颓的过程中化成粉末。这是美丽的格陵兰的夏夜。在100不远的地方，一个病人躺在敞着的帐篷里，生命还在他的热血里流动着，但是他仍然是要死的，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要死了。站在他四周的人也都相信他要死，所以他的妻子在他的身上缝一件皮寿衣，免得他以后再接触到尸体。同时他问，你被埋在山上坚实的雪地里吗？我打算用你的卡耶克和剑来装饰你的墓地，安格勾克将会在那上面跳舞，我想或许你还是愿意葬在海里吧。
我愿意葬在海里，
他低声地说，同时露出一个凄惨的微笑，点点头。是的，海是一个舒适的凉亭，他的妻子说道，那儿有成千成万的在跳跃的海豹，
还像就在你的脚下睡觉。在那儿打猎是一种安全愉快的工作。
这时喧闹的孩子们撕掉了织在窗孔上的那张皮，好使死者能被抬到大海里去，大波涛汹涌的大海。这海生前给他粮食，死后呢给他安息。那些日夜变换着的起伏的冰山是他的墓碑，海豹在这冰山上打盹，寒带的鸟在它上面盘旋。
第十页。
我呢认识一位老小姐，月亮说，每年冬天呀，她都穿一件永远是新的黄缎子皮袄，它永远是她唯一的时装。她每年夏天呢总是戴着同样一顶草帽，同时我相信老是穿着同样的一件灰蓝色袍子。他只有去看一位老女朋友时才走过街道，可是最近几年来他甚至连这段路也不走了，因为这位老朋友已经死了。我的这位老小姐在窗前孤独地忙来忙去，窗台上整个夏天都摆满了美丽的花儿，在冬天则有一堆在毡帽顶上培养出来的水锦。最近的几个月来他不再坐到窗子面前了，可他仍然是活着的，这一点我知道，因为我并没看到他做一次他常常和朋友提到过的长途旅行。他那时说，是的，当我快死的时候，我要做一次一生从来没有做过的长途旅行，离这儿有18里路远，有我们祖宗的墓窖，那儿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同我的家人睡在一起。昨晚这座房子门前停着一辆车子，人们抬出了一具棺木，这时我才知道他已经死了。人们在棺材上裹了一些麦草席子，于是车子就开走了。这位过去的一整年没有出过大门的安静的老小姐就睡在那里面。车子叮答叮答地走出了城，轻松的就如是去做一次愉快的旅行似的。当他一走上了大路以后，走得更快了。车夫神经质地向后面望了好几次，我猜想他是有点害怕了，以为他还穿着那件黄缎子皮袄坐在后面的棺材上面呢。因此他傻气的使劲的抽着马，缰绳拉得牢牢的，弄得他们满口流着泡沫。他们是几匹年轻的烈马，他们面前跑过去了一只野兔，于是他们也惊慌的跑了起来。这位沉静的老小姐年年月月在一个呆板的小圈子里一声不响地活动着，现今死后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公路上跑了起来。麦草席子裹着的棺材终于跌出来了，跌到了公路上，车夫马儿和车子就疾驰而去，像一阵狂风一样。一只唱着歌的云雀从田里飞了起来，对着这具棺材吱吱喳喳地唱了一曲陈歌，不一会儿它就落到这棺材上，用它的小嘴儿啄着麦草席子， 仿佛想要把这席子撕开似的。云雀又唱着歌飞向天空去了，同时呢，我也藏到红色的朝云的后面。第十一页，这是一个结婚的宴会。月亮说，大家在敬酒，大家在唱歌，所有一切都是富丽堂皇的，客人都告别了，这已经是半夜过后了。母亲们问那新郎和新娘，到最后只有我看到这对新婚夫妇单独在一起了。即使窗帘已经掩得很紧，灯光把这间温暖的新房照得透亮。谢天谢地，大家现在都走了。他说，亲着他的嘴唇和手，他一面微笑一面流泪，同时倒到他的怀里颤抖着，好像激流上飘着的一朵荷花。他们说着温柔甜蜜的话，甜蜜的睡着吧，他说。这时候他把窗帘拉向一边，月亮照得多么美呀，他说，看哪，它是多么明朗，多么安静。于是他把灯吹灭了，这个温暖房间里变得一片漆黑，可是我的光在亮着，亮得差不多同他的眼睛一样。当一个诗人在歌唱着生命之神秘的时候，女性啊，请你吻一下他的竖琴吧。第十二页，我给你一张庞贝城的图画吧，月亮说。我是在城外，在人们所说的坟墓之街上，这条街上有许多美丽的纪念碑。在这个地方，快乐的年轻人头上戴着玫瑰花，曾经一度和拉伊斯的美丽的姊妹们在一起跳过舞。可是现在呢，这里是一片死的沉寂。为拿波里政府服务的德国雇佣兵在站岗掷骰子打纸牌，从山的那边来的一大群游客由一位哨兵相伴着走进这个城市，他们想在我的明朗的光中看一看这座从坟墓中升起来的城市。我把熔岩石铺得宽敞的街道上的车辙指给他们看，我把许多门上的姓名以及还留在那上面的门牌也指给他们看。在一个小小的庭院里，他们看到了一个镶着贝壳的喷泉池，可是如今呢，没有喷泉喷出来了。从那些金碧辉煌的有古铜色的小狗看守着的房间里，也再没有歌声流露出来了。这是一座死人的城，只有威苏威山正在唱着他永无休止的颂歌。人类把他的每一支曲子叫做新的爆发。我们去拜访维纳斯的神庙，它是用大理石建的，白得发亮。那宽阔的台阶前就是它高大的祭坛。在圆柱之间冒出来的新的垂柳，天空是透明的，蔚蓝色的。漆黑的威苏威山成为这一切的背景。火不停地从它的顶上喷出来，像一株松树的枝干 反射着亮光的烟雾，在静寂的夜中漂浮着，好像是一株松树的簇顶，可是它的颜色像血一样的鲜红。这群游客中有一位女歌唱家，一位真正伟大的歌唱家，我在欧洲的第一等城市里看过她受到人们的崇敬。当他们来到这个悲剧舞台的时候，他们都在这个圆形剧场的台阶上坐下来，正如许多世纪以前一样，这儿总算是有一块小地方坐满了观众，布景呢依然和从前一样没有改变。它的侧景是两面墙，它的背景是两个拱门，通过拱门，观众们能够看到在远古时代就用过的那幅相同的布景，自然本身，苏伦多和亚马尔菲之间的那些群山。这位歌唱家一时高兴，在这幅古代的布景中歌唱了起来，这块地方本身给了他灵感，他让我想起阿拉伯的野马在原野上奔驰，他的鼻息如雷，他的红鬃飞舞，他的歌声是和这同样的肯定而又轻快，这使我想起在各个他山十字架下悲哀的母亲，他的痛苦的表情是多么深刻啊。与此同时，正如千余年前一样，四周起了一片鼓掌和欢呼声，幸福的天才的歌者呀，大家都在欢呼着。三分钟之后，舞台空了，一切都消失了，声音也没有了，游人也离开了，只有古迹还是立在那儿，没有改变。千百年之后，当谁也记不起这片刻的喝彩，当这位美丽的歌者，他的微笑和声调被遗忘了的时候，当这片刻对于我也成为消逝的回忆的时候，这些古迹依然不会改变。